这个我发现主非常怜悯我啊，这个刚刚我还在非常的担心这个今天因为下雪是不是还会有人来听哈，但是我觉得这个的确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啊，主把我们弟兄姐妹都带到这儿来啊。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生死之间啊，那这个题目刚开始选的时候感觉也是非常的大，因为讲生和死啊。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道。我想我们 CCMC 所有的弟兄姐妹啊，你们都是在基督里面出死入生的弟兄姐妹们啊。今天的这样一个下雪的早晨啊，平安啊。那大家看到一个新面孔，同时也觉得挺奇怪的啊，这位还称大家为这个出死入生的弟兄姐妹们，但这实在是有这个圣经的根据啊。那我们一块来看约翰福音实际上5章24节耶稣说的话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刚刚我说的这个出死入生啊，是有根据的，你们的确是出死入生的弟兄姐妹们啊。那么我想这个出死入生的反过来啊，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成语叫做出生入死，是不是啊？出生入死这个成语实际上很早很早以前是在道德经里面啊，最早最早的意思就是在描述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那这个生命的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出生以后我们就入死了，就是我们实际上出生以后就朝着死亡迈进了啊。那么这个话实际上是非常的难听啊，难听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实在是了无生趣，对不对？因为我们出生了然后就是死了，是不是啊？那么我自己最近因为工作的缘故经常回国啊，回国的比较多哈。在国内一般的楼层稍微高一点它就会有电梯，对不对？电梯的话呢，你会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这个没有四层，没有14层啊。这个大家如果不相信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啊，这是我经常住的这个旅馆里面啊，就是这样一个1、2、3啊，突然豁一下马上就上5层了，是不是啊？没有4层，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楼再高一点没有14层。那么问为什么？说1、2、3、4这个像死啊，所以大家觉得不吉利啊。总的来说大家比较怕死啊，我想大家也能够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啊，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耶稣跟我们说什么？耶稣跟我们说，我们是出死入生的人啊，我们并不是我们的生命好像啊，从出生到这个入死就是一个时间的长短，不是这个样子的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天大的好消息，是不是啊？我们并不是就是出生入死，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已经传扬了，就是2000多年来传扬的一个基督耶稣的福音，而且现在还在传扬的一个福音，是吧？我想我们中间可能还会有没有信主的啊，或者还在寻求神的慕道友啊。那么我们也是特别的盼望你也能够成为出死入生的弟兄姐妹们啊，能够在神的家中，而且是带着非常尊贵的这个神的儿女的身份啊。那么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啊，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度过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年日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今天的经文啊，对啊，刚刚已经说了出死入生哈啊，出生入死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死，我们可以出死入生。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2章20到26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如果能看见那么我们一块来念好吧，希望神用他的话亲自的来祝福我们启示我们。好，我们一起来。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在正式这个讲解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一块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我们每一天的存留也都在乎于你。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雅各书说，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诗篇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其中所紧夸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出生然后就要入死，本来没有希望的短暂的人生岁月当中遇到了你，打开了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真相，让我们明白生命的真正的意义。孩子的今天在这个讲台上实在是不配，无论是对你话语的领受，在主里面的成长都有极大的缺欠，所以站在这里真的是恐惧战惊。就是你的宝血厚厚的涂抹和遮盖，让我这个不洁净的罪人口中所发的言语都被你来亲自的洁净。求主你的灵今天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朋友都同在，也与我同在，帮助我们明白和领悟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心都被你触摸，让我们真切的明白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那美善的计划。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想这个刚刚我们看的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也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要了解他说的这些话的背景我想我们不光是要读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而且前面的好几章也应该要仔细的去读才能够明白。那么当然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可能去读哈，所以呢我简单的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那么这个他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逾越节前的一周那么逾越节大家都知道是犹太人的一个大节那么是为了纪念耶和华神把以色列民从这个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那么耶稣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然后这一周的后面这一周的时间我们现在一般叫它叫这个受难周为什么这么叫呢？是因为耶稣在这一周的结束，他就要被他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叫做犹大的是吧出卖了以后，他被受审是吧，然后最后在十字架上面被钉十字架，最后死在了十字架上面所以叫做受难周。那么耶稣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城里面因为刚刚说了逾越节是一个很大的节，很多的犹太人包括一些外邦人，这个外邦人的情况我们后面会说那么他人很多，他没有住在城里面，他是住在一个离这个耶路撒冷大概东南面的大概六里路的一个地方，叫做伯纳尼的小村庄。那么这个伯纳尼的小村庄有谁住在那儿？是玛利亚、马大、拉撒路他们的家是吧。那么拉撒路就是那一个死了然后在坟墓里面已经待了四天，后来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拉撒路那么也是因为拉撒路这个复活的这个见证让这个很多的犹太人都信了耶稣那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有很耶稣然后呢进了耶路撒冷城，他骑着个驴驹进城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犹太人去簇拥着他，然后拿着经文里面说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何塞纳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神来拯救我们。那么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当时以色列的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一个亡国的国家它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是亡国奴。那么以色列人呢非常的痛恨罗马这个统治，所以呢他们就希望在旧约圣经里面一直预言的那个弥赛亚能够来到他们中间，能够拯救他们，推翻罗马的统治所以说奉主名来的，这是指的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个弥赛亚。 啊，那么他们是希望这个弥赛亚来了，耶稣来了以后，能够就像当年的这个以色列的盛世大卫王一样，来复兴他们这个国家，啊，但是耶稣怎么样？他并没有去做这个事情，是吧？他并没有去带领大家去武力推翻这个啊。那么这个很多人就是簇拥着他，实际上是希望他去做王。但是呢，这个圣经里面就在之前早就已经有很多的以色列人都希望他来做王，是吧？这个约翰福音六章里面就说了，耶稣既知道众人要强逼他做王，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啊。耶稣来的目的并不是要武力推翻这个罗马的统治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啊，使徒约翰，他记载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很小的一个故事，说我就是我们刚刚经节里面读的哈，就说过节的时候啊，来了一群希利尼人啊，人不多。希利尼人，我知道大家现在的圣经如果是用那个 iPhone 的那个 app 的话，已经是翻译成希腊人了啊。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但这些希腊人呢，他们是很非常的这个羡慕这个犹太教，或者他们是非常的愿意去认识犹太人的神，所以他们也来过节啊，所以有这群希腊人过来啊，这一群外邦人啊。那么他们来了以后呢，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去跟那个叫腓力的其中一个耶稣的门徒啊，跟他提了一个请求。那么这个约翰哈，他描述这个腓力的时候说，来见加利利伯塞达的腓力。那么腓力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希腊文的一个名字啊。那这个希腊文的名字，这群又是希腊人，是吧？那不管是什么样，就是应该他们之间是要么是认识，要么腓力他是会说这个希腊语的啊。好，然后他们跟腓力啊，他提了一个请求，他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啊，来见耶稣啊。然后安德烈和这个腓力啊，安德烈实际上也是一个希腊人的名字啊，好，去告诉了耶稣。那么耶稣对他们的一个回答，就是对他们这个请求的一个回答，实际上是一个答非所问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主是怎么说的哈。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那么我们来回想一下啊，为什么主在这个时候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为什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我们知道，耶稣三年的传道，就是这个时候已经受难周了，他在地上最后的一周了，是不是？在这之前，我们回想一下他出来传道的时间啊。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招了几个门徒，是吧？主他的核心的这个成员就是12个门徒，是吧？好，然后呢，在加利利地区有很多的，就是因为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以后，有很多的人就来跟随他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受难周之前啊，耶稣进城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犹太人啊簇拥着称他为王啊。那么可以看见耶稣的这个影响不断的在扩大，是吧？那么这一个时候，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小故事里面，就是希利尼人啊，希腊人也过来了，外邦人也来了。那么我想，我们的主看到这些外邦人啊，他就想福音有一天终究会传到地极啊。那这几个。啊，希利尼人就像那些外邦人中啊出熟的果子一样，但是要真正的一个丰收，他知道必须有一个更艰难的一个过程在那里。啊，这个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啊，这是他的一个宣告。那么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个荣耀实际上指的就是他的死。啊，如果我们后面再读约翰福音接着读下去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指的是他上十字架，然后为我们去死，为我们的罪去死。好，然后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只有落在地里面死了才能长出籽粒来啊。耶稣是在说他要上十字架，他要死去，像一粒麦子一样死去，只有当他死去了以后，他才像麦子一样死去以后，才会长出很多的籽粒来。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实际上就是那第一颗这个属灵的这个种子，是吧？我们现在教会的建立就在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啊。那么耶稣死了以后，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他的门徒们是吧，都是鸟兽散了，是吧？他们爱打鱼的打鱼去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认为这个事情可能过去了，是吧？ 那么大家如果去读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加马列的人，是一个犹太人当中德高望重的这么一个这个法利赛的教师啊，也是保罗的老师。他有这样一个预言，他说这个耶稣啊，可能就像这个以前有一个叫丢大或者叫犹大的人一样，就是那时候他们也有很多的跟随者，但是呢，这些人死了以后啊，所有这些人就归于无有了，就是这个丢大的运动，这个犹大的运动就归于无有了。那么耶稣的这个运动可能也会一样，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显然是错了，是不是？那么耶稣死了，实际上吸引来越来越多的人来跟随他，是不是？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实际上有很多的人这个受了圣灵的感动来最后来追随耶稣。那么2010年就是比较最近的一个统计我没找到就更近的一个 Pew 的一个就是美国的一个统计局的一个报告，那么说现在地球的人口69亿，其中有22亿是基督徒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耶稣的死实际上吸引了很多人，万人来归向他。耶稣自己也说，实际上在我们念的这个经文的后面也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说的就是我们现在，那么我们现在教会的建立，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在这里，实际上就是加入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吧？都是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死。好，耶稣的死实际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事情。大家如果想一下的话，我们在耶稣之前，所有的不管是成王还是败寇，他们来都是想用武力来征服这个世界让人来屈服，是吧？但是都是一个你死我活这样的一个争斗但是耶稣来了以后，他说不，我死你活。我在十字架上面死，然后可以让你活过来。那么我想这个表现的这个最高峰的一个地方，我想大家都读过，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还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这些这个罗马的士兵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就是这样一个为我们死，就你死我死你活这样一个。那么耶稣的死也是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刚刚说出生就是入死这样的人，我们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是我们实际上与生俱来都带着罪，那这个罪的代价我们在圣经里面都知道，罪的代价就是死那如何去付上这个代价，那么耶稣的死就是替我们去付上了这个代价。然后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也说，他说我们原来是什么，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耶稣的死让我们活了过来所以再一次的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是从出生入死到了一个出死入生这样的一个境地好，这是在讲耶稣的死那么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在给他周围的这些门徒们，也是给后来的门徒们讲这个事情。他说要像一粒麦子一样去死才能长出许多籽粒来。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麦子如果仅仅是就是如果它不落到地里面，它不去发芽，不成长，不长出麦穗来，它永远只能是一粒，是吧？只有死了以后，它才能长出更多籽粒来所以这个倍增的效应是建立在这个死的这个前提之下的那耶稣用这样的几句话，实际上也在让我们跳出我们个体的本来是非常短暂的这个生命，来看我们生命的这个意义它让我们看到生命实际上是有永恒的价值，让我们看到我们本来非常短暂的生命，如果我们愿意去死，如果我们愿意舍弃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永恒的价值在那里就像这个图里面说的看到的这个有很多的麦子实际上我们现在教会整个的一个发展，大家去看这个教会史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好，耶稣来了，他说我是让羊得生命，他让我们本来是罪恶过犯之中本来就要死的人，他让我们活了过来，而且他说要让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说的这几句话我们来一块来思想一下，他到底 啊，在这里传达的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对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期盼，什么样的一个旨意啊？爱惜生命的就失丧生命，这个话实际上不大好理解啊。那么，什么叫爱惜自己的生命啊？实际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啊，实际上都比较自我，我们考虑的问题都是以自己作为出发点。那么，我因为现在常常回国哈，也听到不少新词儿啊。那个现在有一个词儿叫做任性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啊？我估计大家看微信的话，就看的比较多了哈，非常任性。任性这个词儿用的场合很多哈，在我工作的场合，一般有的人会描述一些风华正茂哈，非常厉害的这些年轻的领导。他们就会说，哦，这个领导特别的厉害。我说怎么厉害啊？这个领导太任性了。我说啥意思是吧？那这个他说，哎呀，他谁谁谁一个更大的领导都不看在眼里，他就要做他的事情。我说哦，感情你说的就是以我自我为中心嘛，不就是自我为中心嘛？什么任性？现在这个词儿现在连这个很多的广告里面都在用是吧？包括像麦当劳的广告是啊，新型的这个奶昔，大家都来任性一下吧，哈，都来讲这样的任性哈。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任性这个词儿就这么的打动人心呢？原因就在于我们每个人本质上都是任性的，都是自我的，是吧？它在让我们内心这个自我不断的膨胀起来，这是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啊？说白了就是一切以自我为出发点，是吧？我想大家听过很多的讲道啊，很多的主日学讲这个罪的时候，讲这个 sin 是吧？中间是 I 是吧？都是以我自己为出发点啊。那么这句话实际上英文翻译一下以后，实际上是非常好理解，叫 self seeking is self destroying。self seeking 就是爱惜我自己，是不是？爱惜我自己，然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就失丧了我生命本该有的这个意义啊。好。我们爱惜我们的生命，实际上还有，在我看来还有一层的意思啊。我这地方取了一个小标题，叫做偏颇的自傲啊，这个不见得贴切，但是我想我来解释一下啊，这也是我自己个人这个在主里面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碰到的一个，我在我看来比较大的一个障碍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实际上我们都是如果是我们已经成人在信主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有很多的东西已经影响我们了，是不是？那如果大家都像我一样的话，都是像我的话是在从大陆到了美国，是吧？那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原有的一些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了哈。那我们会受到很多我想大家都是如果是那个年代的话，都会受的是什么无神论的教育，是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对不对？有很多的主义这些东西啊。然后呢，八九年以后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中间有没有人，多少人经历过这个八九啊？经历了以后，实际上很多官方的主义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开始分崩离析的啊，觉得好像这些东西不可信了。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又有各种各样的很奇怪的一些主义，是吧？很多很多的主义啊，前面是无神论，当然啊。我们也受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是吧？我们受什么影响啊？儒释道，对不对？很多的影响，阴阳五行等等等等，所以这些是吧？那么八九年以后，我刚刚说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各种各样的主义，是不是？一会儿是什么萨特，是吧？一会儿是尼采，对不对？一会儿叔本华啊，天天每天几乎都可以听到很多新名词啊。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或多或少的都是在侵蚀着我们的头脑，在对我们说话，有的甚至很多东西我们就把它当作真理，然后也拿着这个东西，拿着所有的这些价值观、这些世界观啊来为人处事，是吧？啊，然后现在更是加是一发不可收拾，微信大家都看到，是吧？各种各样的心灵的鸡汤，是不是啊？然后在美国的话 self improvement 很多的书，是不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不断的在影响着我们啊。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些东西啊？我自己就是特别的爱惜这些东西啊，尤其是信了主以后，我发现不得了，各 跟我原来的好多想法都有很大的一个矛盾，是不是？我现在相信这个以前是进化论，现在怎么变成一个创造论，是不是？以前是这个要理性，是不是？现在怎么好像要凭信心了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我原来的认知有很大的一个偏差啊。那么我想这个地方举一个刚刚已经说了一点的理性主义啊。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是非常信奉这句话，叫做我思故我在。多少人知道这是谁的话？没人？不可能吧。这是笛卡尔说的一句话。笛卡尔是个什么人呢？笛卡尔实际上就是他怀疑一切，就是提倡这个怀疑一切的这个鼻祖。他说我思故我在什么意思呢？他就是所有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样的东西，真理的东西，都要通过我的思考，通过理性，只有理性通过了我才能接受。那这个在我没信主之前，那我就是奉为至宝，这就是我的坚信人生的这个意义，我存在的意义就在于我能够思考啊，我这个聪明才智就是要干这个事情的，是吧？好，这是理性主义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但是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说不是我思故我在，是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想聪明是吧？我们想理性是不是？但是智慧的开端是要敬畏耶和华，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吧？我不知道大家到时候当年信了主以后，是不是也有我一样的一个震撼？我就觉得这下完蛋了，怎么回事哈，是吧？而且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只有圣灵，神的灵才能带我们进入真理。哎，这话又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啊？所以我自己的话的确有很多的挣扎啊，非常多的挣扎啊。那么奥古斯丁说过一句非常切中要害的一句话，他说有一些事先知后信，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看书，我们做实验，我们得到很多的知识，就先知后信，就是你明白了，然后我相信这个事情了啊。但是呢，他说有一些事情，属灵的事情是先信后知。这个话我以前是不懂的，怎么能够先信后知呢？我还不知道他是什么的时候，我就要去相信他，这个简直是违反了这个逻辑了嘛，是不是？但是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啊，在主里面，如果真的是很愿意去读神的话啊。这个每天跟神有这个安静的时间的话，你就会理解到先信后知是确实存在，是确实是这个样子。只有当我们真正的相信了，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我们的眼睛开了，才能看到这个神的话里面真的是就是真理，是吧？如果我们不信的话，我们永远达不到那个境界啊。所以我想提一下这个之所以我想今天把这个东西特别拿出来讲。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们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分子，很多知识分子都是什么？都是要这个为天地立心，是不是？为苍生立命，是吧？有这样的一个宏图大志。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应该是真的是，当我们真的是信了主以后，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自己倒空了，我们所有以前任何的主义、任何的思念、任何的这些理念，都应该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道面前，真的是拿到他的道面前，因为他的道是两人的利剑，能够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啊。但是我们首先就是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地方保罗说了一句我想就是对我刚刚描述的这个有这样类似景况的这个弟兄姐妹有很有挑战性的一句话，他说什么？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人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在做奴仆。实际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故事啊？我们实际上就是那些浪子，对不对？我们回来了，回到神的家，回到了一个老父亲的家，家里面有美味佳肴，是吧？但是我们还是很愿意去吃那个当年他在流浪的时候还在那个猪圈里面那个豆荚，是不是啊？这就是如果我们还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自己 之前所积累的这些糟粕的东西的话，那我们就跟这个浪子不能够享受真正丰盛的宴席一样，是不是？好，那么后面耶稣说了一句话，叫他说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么这个地方谈到恨恶自己的生命，然后谈到说如果我们恨恶自己的生命的话，会我们的生命会保守到永生。好，那么什么叫恨恶自己的生命？恨恶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要去自杀？不是，对不对？显然不是。好，那么到底什么是恨恶自己的生命？那么这个英文如果大家看圣经很多的翻译的话，其中有一种翻译叫做 One has no care for himself， 就是他把自己置之度外，他不大去想自己啊。然后更简洁一点就是 self denial， 就是否定自己，是吧？ self sacrifice 就是牺牲自己啊。那说白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不任性了，是吧？不以自己为中心的人啊，就是恨恶自己生命的啊。好，也是愿意牺牲自我的人啊。那我想最愿意牺牲自己的就是我们的主，是不是？好，而且主在这里后面也说了，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以谁为中心？显然是以主为中心，是吧？好，以耶稣为中心，同时也是以服侍耶稣要叫我们去服侍的这个对象作为中心。好，这就是恨恶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意思啊。那么再谈到我这个恨恶自己生命这个事情哈，让我想到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个特别深的一个忧虑。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忧虑，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忧虑。什么忧虑呢？刚信主的时候啊，真的是天地都突然变得特别美好啊，这个所有看人也看得不一样了，是吧？这花草树木看得也都特别好，就比以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然后去教会吧，弟兄姐妹对我也特别好，去小组团契也是一样，所以整个这个感觉都是暖烘烘的啊，这个非常的好的一个感觉。然后慢慢的开始意识到了，我现在也信主了，我到底该怎么样哈？然后就听这个年长的弟兄姐妹跟我说，要读经啊，要祷告啊，等等等等啊，这些事情哈。然后读经祷告，我没信主之前啊，为了反驳那些基督徒朋友，啊，认真的不得了，看圣经哈，就想找出里面一些漏洞啊，然后去反驳他们。但真信主了以后，发现这事儿是每天要做的，这就有点为难了哈。然后这一看，66本书啊，这么厚是吧？如果你去看那个祈祷本，那就是啊，几乎是看不完的啊，就觉得哎呀，算了吧，不想读经吧，每天还跟神在那儿摔跤。总归是有理由的，每天啊，要不是今天你看神啊，你看这个老板给我加了这么多活，今天我就免了算了啊。如果是这个有的时候有 UNC Duke 的比赛，那你说我还能不看，是不是啊？我不看他们怎么打，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总归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啊。那么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同时也是看到主的话他也不跟你商量，是吧？我不能看这么大部头的书，那我想想我就去看登山宝训总可以吧，马太福音5章到8章，是吧？看一下，好，挺好，不长，倒是字儿也不多，但是他怎么就不跟我讲道理，他都是在命令，是不是？哎，这个好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啊。那这个情况下面，就是说我是有一点感，隐隐约约的我发现这下糟糕，我是信了主了，这下估计退也退不回去了，是不是？然后呢，但是他说的那些话我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认同，是吧？再说了，我要花这么多时间读经祷告，是不是？我还有我的事业，对不对？我还有我的 project 要做，是吧？有很多的 paper 要写，是不是？很多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我该怎么办呢？是吧？然后耶稣又这么强词夺理，对不对啊？他，大家看过登山宝训的都知道，他从来不跟你讲一个什么道理，他是说你要怎么怎么样，是不是啊？所以我就想，这下完蛋了，这个信了主以后感情，我把自己原来本来要为苍生立命啊，有这样的一个抱负估计也就算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啊。那后来回想，实际上主就是在告诉我，你跟随了我，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放弃你自己的生命，就是这里面说的要恨恶你自己的生命。好， 那说白了，什么叫恨我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你要以耶稣作为中心的话，就是交出你生命的主权，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啊，那么用个比喻来说，开车的比喻来说的话，我们之前没信主之前，这个开车，这个车的驾驶员是谁？我们自己，对不对？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啊，但是呢，信了主以后不是这个样子了。耶稣说叫你去哪儿，你就必须要去哪儿。啊，但是我们的本性里面，我们永远是与神为敌的啊，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啊，不大容易做的啊。但是，也只有当我们恨恶自己，当我们真的是愿意失去自我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自我。啊，那么 C.S. 路易斯啊，在那个《返璞归真》里面说过一句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话啊。那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体会。他说，我们越是把我们自我挪开，让他就是神啊来掌管我们，我们就越能成为真实的自己。的确是这个样子啊。那么我自己也是信主稍微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也愿意。这个在神面前有很多的这个悔改反思，也的确是，就是以前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一个人，大家现在可能看不出来哈，但是呢，之前包括我太太在内，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太奇怪，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啊。然后信了主以后，发现不一样了哈，这个也很愿意跟人去打交道，是吧？很多以前我的同学说，哦，这小子好像变了。不知道怎么变的，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好像这小子变了，愿意跟我们一块儿啊，能够愿意跟我们交流啊，也就是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自己恨恶自己的生命，舍弃我们自我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自己。好，我们继续。那么刚刚已经谈到我们要恨恶自己的生命，我们会想到有很多，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愿意恨恶自己，是吧？为什么不愿意恨恶自己呢？为什么不愿意恨恶自己？因为觉得自己还不错嘛，对不对？还可以，是不是？啊，那我有一段时间更是，我觉得干嘛要非得要啊，对自己这么厉害呢，是吧？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我看看别人，是不是？这些人更差，是吧？所以这就不恨我自己的原因哈。但实际上，神怎么看我们？就是啊。看我们里面怎么看，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话是非常非常难听的，但是的确这是我们的真相啊。好，在神的话面前，我们就没有任何不恨恶自己的道理，是吧？保罗也说啊，在罗七哈，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肉体之中没有什么良善啊，就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啊，这是不恨恶自己的原因哈。那么我前面讲了我信主之前的一个忧虑哈，还好我没有像那个少年妇人那样就要忧忧愁愁的走了哈啊，但是信主之后的确也有很多的困惑。那这个困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现在信主了，我也愿意跟随主，但是我到底该怎么做，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困惑哈，因为。在我想在教会在小组大家都说要读经祷告啊什么之类，具体怎么操作啊，是吧？这个事情我因为我是学理工的，所以呢特别看重这个 actionable 的这些 steps， 就是你这个东西必须可操作性，你如果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一步一动的跟你的话，我就没法 follow， 是吧？那这个我后来发现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恨恶自己，就是我们前面说恨恶自己的生命是一个过程啊。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灵啊放到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但是呢，因为我们信主之前还有一个旧的生命随着我们，是吧？所以新和旧的这个生命他们是在打仗的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觉得很苦啊，是吧？连保罗都说这样的话，我真是苦啊，是吧？啊，那么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我想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啊，恨恶自己是一个过程。那么怎么能够恨恶自己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我们要对罪的这个敏感度要高起来。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很多东西 就包括我刚刚说的很多的思想理念，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觉得理所当然的，我早就这么接受了，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但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所以怎么样提高这个罪的敏感度，就是我们要对罪去敏感，必须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是吧？让他来提醒我们，让他来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吧？要让圣灵能够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必须每一天要跟主连结，跟神在一起，是吧？那这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里面必须要有所变化，是吧？只有心意更新了以后我们才会变化，只有我们里面变化了以后我们才会在外面才能够显露出来。好，那么耶稣说了，我们要恨恶自己，我们要怎么样？前面说了麦子的比喻，说一颗麦子要埋到地里面死了啊，这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埋在地里面，我们要把自己埋到地里面。那埋在地里面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内室的工作。什么叫内室的工作？耶稣怎么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在关上门，在内室里面，这是跟神面对面的，这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行为，是吧？那我们这个就又谈到我们基督徒的老生常谈的东西了，是吧？读经祷告，是吧？啊，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挺小瞧这个的，有的时候高兴了读很多，不高兴了以后啥也不读。但实际上我们是必须时时刻刻的啊，有时间就要来读神的话，然后有时间就去祷告啊。那么尤其是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丫丫开始学步的时候只能一步一步的走啊，但后来你就会知道任何的场合你实际上都是可以祷告的，是吧？尤其是我信主了以后，听那个朱大哥啊，朱尚航大哥啊，跟我分享了一个祷告的他的一个心得。他说永华弟兄，我实际上祷告啊，从来就是不会五分钟之内不会不祷告，祷告也不会超过五分钟。哎，我觉得他这个说法非常的好啊，也就是说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啊，是个可以持续不断的，它你不见得长，但是呢，你时时刻刻的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可以去祷告的。哎，这个对我启发就非常大啊，所以啊，我想说的是，只有当我们啊通过读经祷告，通过真的是读神的话去啊，然后我们跟神有这样一个对话的时间啊，一个内室的工作啊，我们个人的这个灵修啊，才能够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老的这个生命真正的去恨我们这个老的这个生命。那么读经祷告是内室的活动，是个个人的活动，对吧？然后还有我们还需要参加我们的这个聚会，是吧？小组的聚会这个大堂这个在教会的集体的这个敬拜，因为生命才能传递生命，只有我们互相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互相的激励，让这个属灵这个火不断的旺起来，是吧？然后后面就是我们应该积极的去参与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一些侍奉，只有这些侍奉当中才能够真的是把神的话能够行出来，就像我们的一个 lab 一样，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跟弟兄姐妹的交往之中，我们不断的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去看我们自己身上还有哪一些东西是可以值得改进的啊，这是侍奉。那么我也是很幸运啊，李斌弟兄这个堂务，他把堂务的这个小组叫做一粒麦子的服事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贴切，就包括服事在内，实际上我们也是愿意需要把我们自己埋在那里啊，能够安静下来。好，然后这个埋在地里死了，一粒麦子埋在地里死了，听起来是一个很被动啊，好像很消极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的，只有我们靠这样的一个内室的一些这样的一个跟神连接的这样一些活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内心里面跟神越来越火热，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如果说弟兄姐妹当中真的是还没有这么去做，那我也是真的是鼓励大家，真的是要不然你信耶稣，你信主了，如果不做这些事情，这个幼小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去成长而且我想主对这个不冷不热这样的一些信徒实际上有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第三章里面，他是对老底家教会有这样的一个警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 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你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啊！我们在信了主以后，我们本来是一个出生就要入死的人，现在变成可以出死入生了啊！有了天堂的门票了，这个不是我们开始懈怠的时候，不是我们要停下来的时候，而是说我们应该更加积极的要来追求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不能够不冷不热，而是说我们应该需要怎么样，我们要心里火热去跟随主啊。然后我们要恨恶自己的生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真正的生命的这个意义才会保守到永生啊。好，那我想啊，今天我们啊讲到这儿，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啊学习的啊这个主要的经文啊，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好，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今天学的。耶稣说他要像一粒麦子一样死去，他死了，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死，他把万人都引向他，让万人归向他，建立了基督的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啊。然后他的死让我们这些本来如果是自然人的话都是有罪的人得到了罪，得到了赦免啊。那么他同时也是在说，我们做他的门徒也要像一粒麦子一样去死啊。那么我们谈到什么叫爱惜，什么叫失丧，我们爱惜生命的啊，我们原本的话我们是非常任性的自我，是吧，我们是爱惜自己生命的人，而且我们还是很非常的爱惜我们自己在没信主之前很多的东西，是吧。好，那么主也说我们要恨恶自己的生命啊，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保守到永生啊。那么怎么叫恨恶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要交出我们生命自己生命的主权啊，然后我们要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悔改啊，然后让我们的心意能够变化而更新啊，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保守。好，那我想我们今天正道就到这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啊，我们在这样一个简短的时间啊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主，我们也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这些本来出生就是入死啊这样的人能够出死而入生。这都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十字架上面的流血。主，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们也是求主真的是挑战我们 CCMC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是不冷不热，而是让我们真的是恨恶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愿意放弃我们自己啊必周自争的很多的东西，让我们彻彻底底的跟随你，让我们像一颗麦子一样埋到地里面，让我们甘心的死去。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啊。主，我们真的是求你每一天你的灵与我们的同在，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属天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